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我最近好常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好像越来越少那种 respect 尊重的那个态度出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看到别人跟你不一样，你就会瞧不起。为什么？我有一次在捷运看到一个例子，我真的会很生气。那是真的，我看到的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脑性麻痹的儿子上捷运，那个小孩你知道脑性麻痹的小孩就是动作不是太
可以自我控制，
然后呢讲话也不是很清楚。
对，
那个妈妈就带他上捷运之后呢，哎，我觉得很好，马上有人起来让位了。那个小孩就坐下来，可是那个小孩坐下来以后旁边坐了一个小女孩，接下来我看到这件事我就真的很愤怒了。旁边那个小女孩的妈妈马上把她女儿拉起来，马上把她女儿拉起来，然后就跟她说，走，不要坐这里，我们去隔壁车厢。这样就带着他走到隔壁车厢。
好无知啊，妈妈，
而且很无情。
是是，
我觉得你这样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嘛？就是说，
是
你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然后你让孩子从小学习这件事情，我只要看到这个跟我不一样的，他就他就是个瘟疫，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他就是一个瘟神，然后我就要赶快离开他，躲得远远的。我心里在想说，好，你要感谢上帝，你的小孩是一般正常健康的孩子。
可是人
对
可能不会永远都这样。
是，如果哪一天你的孩子变成特殊需求的孩子，他需要怎么特别帮助的时候，而别人这样对待他，你自己心里作何感想？所以我会觉得 我不知道耶，我看这件事情我其实心里
是
蛮难过的。
希望那个脑麻的小孩没有特别的 sensitive。
我觉得他受伤了，
有受伤。
对，因为妈妈后来坐下来坐在他旁边就一直抱着他。一直抱着他，
还好有一个妈妈这么的爱他。
是啊，
对。可是相较之下，我觉得这个脑麻的小孩比那个被带走小孩幸福。
是啊，
因为他的妈妈爱他嘛。可是那个把小孩子从这个位置拉走的那一种，那个妈妈显然他很不尊重他自己的孩子。
是啊，
他觉得我的孩子好像会被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为什么那么不信任你的孩子呢？
是，
他坐在老妈旁边会怎么样呢？对不对？你根本就不相信你的孩子是有足够的爱跟态度跟礼节来自处。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被带走的那个小孩是比较不幸的。
是比较不幸。
对，
我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他妈妈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真的是非常负面的。
对，
然后呢对孩子来说，
对，
变成是我永远是可以是高高在上的。
对，如果那个孩子是会自省有自省能力的，如果他遇到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老师对，那
他最好有听阅读推手。
对，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善的种子。然后他被妈妈带走，可是他心里知道说这是不对
的。
我不需要这样。
是，
那这个就还好。那万一这个孩子就是觉得妈妈这样，那我下次遇到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就要露出那个鄙夷就是鄙视，很瞧不起的那种表情或者是动作，那这个孩子损失可大了。
是啊，
因为他接触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他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而且他只会那个对长得体面的人，对聪明的人好，那其实那不叫尊重，那只是你觉得不如他们而已嘛。
谄媚讨好。
对啊，那你如果你懂得对比你条件差一点的人，或者说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如你的人，那种尊重，其实那个才是
真
的尊重。
尊重。
对，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人里面的 value 那种价值，而不是看到他表面的条件。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妈妈应该好好的反省，好好听故事。
对，我觉得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性。
是，
因为没有人是一模一样。
对，
即便你是双胞胎，个性什么也会不一样。
是，
那个不一样就会有一些差距，因为也许不一样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等等。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要尊重彼此的 不同，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因为这样不同而变得更好，更多元，更有活力。
对，
所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从小去建立一个尊重的态度，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从家庭的教育开始。
对，
我觉得我必须说了， 但可能是我们华人或东方社会比较是那种需要孩子服从父母的，
嗯嗯，
那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在跟小孩讲道理说教或责骂或者是管教的时候，都很少跟孩子同样的高度去讨论事情，
是是，
反而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你怎么那么笨，
对对，然后
你为什么要对他好，
你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不可以，然后就是用禁止命令句，很少坐下来跟孩子讨论事情，
嗯嗯嗯，
那很多家长就跟我说为什么小孩，比如在教会里面很多家长跟我说，哎，小孩比较听我的话不听他们父母的话，我其实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父母，嗯，所以我不会用那种管教的命令句去跟他们谈话，我大部分就是坐下来跟他们讨论事情，
嗯嗯，
而讨论包括讨论书，
嗯，
讨论他们遇到的一些麻烦困难，在讨论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脑袋自己越来越清楚了，
嗯嗯，
越想清楚以后我相信他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该怎么做，
是，对。
那我觉得尊重这件事，哦，
嗯，
我不知道，欸，好像我们都说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尊敬父母，但我觉得父母是不是 我不知道亲子教育专家在这边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姿态放低一点，
嗯，
学习尊重我们的小孩，
对，
嗯，
不过我想我们有时候也误解了尊重，
嗯，
啊，就像有一个老师就曾经跟我说，老师我觉得，哦，现在父母，哦，好像过分尊重小孩，那小孩都无法无天这样，
嗯嗯嗯，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不叫尊重，
那个
叫放任
放任跟宠溺，
对，而且你其实是不尊重你的孩子有那种学习的能力，
嗯，
所以你就不教他，
嗯，
然后就他就会无法无天，
哦，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完全误解尊重，好像尊重就是他错了也不可以纠正，然后他想要怎么样就啊记载一啦，哦，就随他，嗯，其实那个不叫尊重，
是
那尊重我们说 respect 的话，
对，
那其实是我们从心里就看到你这个人的价值，
对对，
然后从不管你长得跟我想的或是你的特质跟我希望的一不一样，
嗯，
我还是尊重你，因为你是上帝造的，
对，
你是独一无二的，
嗯，
我觉得那尊重要回到最源头的那个
是，
哎，才叫真的尊重，而不是说是，哎呀都不要讲小孩啊都不要怎样，
嗯，
那也不对，
嗯，对，
哎，
对，那也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是从这样的亲子关系里面去学习尊重这件事，
嗯，是，
所以我想帮助孩子去思考你是不是尊重别人，
嗯，
然后我相信你如果尊重别人你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嗯，
就像孩子尊重父母，嗯，也许父母也会比较尊重小孩，小朋友去尊重跟他不一样的人他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嗯，是啊，
对，
嗯
嗯，那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很有趣，我很早以前翻译过，我想这本书大概已经绝版了，
嗯，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拿出来讲一下，
嗯，
这本书是信宜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利斯的要和不要，利斯的要和Do's and don'ts，
嗯，
他把那个 do's 加 s，
嗯，
好，就是复数，
嗯，
do's and don'ts， 好，要跟不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趣，
嗯，
他把这两个词拉出来变成名词，
嗯，
然后呢去让它产生一个对比性，
嗯，
那个大部分就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常会命令小孩说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
嗯，
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
嗯，
对不对，
你要怎样要怎样
你要怎样你要怎样，
嗯，
你要怎样，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让家长让小朋友互换立场跟角度，
嗯，
去看待对方讲这句话的时候 的目的意图，
嗯，
然后心情怎么样，
啊，嗯，
那妈妈可以看到孩子女儿的心情，
嗯，
然后呢女儿也可以了解妈妈的用意，啊，
嗯，
那丽丝觉得妈妈只会说不要，
嗯，
不要在屋里大吼大叫，不要把你的鞋子乱丢，然后呢不要爬到树上，哦，不要一口气在膝盖上贴十个绷带，
嗯，
不要顶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去碰那些你拿不到的东西，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嗯，
那你知道丽丝只要听到妈妈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后来也无法忍受了，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换我了，
嗯，
换她跟她妈妈说不要不准我做那么多事，不要对我大吼大叫，不要这样讲话这么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逼我穿那件黄色洋装，不要把糖果放在那么高我拿不到，好，然后呢
很多不要不要不要，
对，好多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也跟妈妈说不要一直讲电话讲电话讲电话，然后不要把我的冰淇淋吃那么大一口。后来妈妈说好好好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都不要说不要了，
嗯，
我们来说要好了。小女孩就说好，那我害怕的时候你要紧紧抱着我，然后呢要把我打扮得像魔法师，要让我养蜥蜴哦，要帮我把脚踏车修好哦，要带我去滑雪哦，然后要说故事给我听哦，因为我真的真的好爱你。然后呢妈妈就说好，从现在我也跟你说要，只要你不怕高，要爬多高就爬多高，
嗯
啊，然后呢要把小雏菊插在头上哦，受委屈的时候要告诉我，你要把你的秘密都告诉爸爸哟，
嗯，
然后呢要帮我拉上衣服的拉链，然后要随时问我说我是不是很爱你，
嗯，
他说对呀，我们真的真的很爱你，
嗯，
你知道这本书的创作者很有趣，
嗯，
他封面画的是母女两个在差不多同样的高度看着对方，
嗯，
然后是笑脸，对不对，
嗯，
背面呢一高一矮，
嗯，
妈妈高高在上，嗯，然后瞪着孩子，小孩呢在下面也回瞪着他，
嗯，
其实这个就是要跟不要产生的那个对立对比性，
嗯，
那我觉得在封面呈现的是妈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她是把姿态跟心态拉下来的，
嗯，是
跟孩子的视线同一个高度，
嗯，
然后她可以去了解丽丝真正心里的感受跟她的需要，
嗯嗯，
然后去讲。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那个要跟不要的那个互换，妈妈一开始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样不要那样哈，小孩受不了了，那你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嗯，
妈妈用什么态度对
以牙还牙，
是 一样好了，那个扭转在哪里？那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
嗯，
我想我妈妈其实都是在不管要或不要，
嗯，
都是在表达
是
她的关心跟她的爱，
嗯，
可是那个不要的限制性跟命令是跟要的那种关心的比较正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正面的态度，
嗯嗯，
其实给孩子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对啊，
小孩也会学习啊，
一直说不要好像感觉就是很不尊重，
啊，
好像把对方当做一个小宠物或是什么，嗯，不断的限制他。
对，
那其实那个要就是给他 direction，
是
给他指引，
嗯
啊，让他，走上正途这样，
对，
有合宜的行为，对，
嗯，
所以那个就是尊重。
是啊，
嗯，
对，所以我在教会常常会提醒，
嗯，
要求，教会里面的这些大人，
嗯，
不管你是爸爸妈妈义工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我都会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是当小孩到你身边的时候，请你记得蹲下来跟他们说话，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大人跟孩子身高差距很大，
是
如果我们高高在上这样站着然后低头跟他们讲话，即便我们不生气，那张脸也够恐怖的，嗯，
对啊，看到两个大鼻孔，
对，
还有下巴
更何况说如果爸爸妈妈在教训小孩，那个眉毛一皱，嗯，然后眼神一瞪，嗯，那孩子会觉得更恐惧，
嗯，
但是当我们蹲下来的时候，你跟孩子的眼神在同一个高度，你会看到他的表情，
嗯，
会看到他的情绪，
嗯，
然后你眼睛看着他讲话，
嗯，
这是一种基本的尊重，
嗯，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讲话也都希望对方看着你嘛，
嗯嗯，
如果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那边摸玩手滑手机，
嗯嗯，
你就会觉得很不受尊重，
对对，
我相信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样，
是的，嗯
嗯 yeah，
嗯，好啊，我现在就来滑手机了，你小心
你要滑手机吗？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没有， 我觉得其实大人之间彼此也常常不够尊重了，
是啊，
那更何况小孩子，
嗯，
对不对？因为他比我们弱小，
嗯，
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可以从自己本身跟大人的互相尊重开始，
是
夫妻之间，啊，朋友之间，
嗯，对
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九七点七，北部地区Bravo FM 91.3。
好，青燕，我记得了，以后不要一直跟你说不要不要，
要跟我说要，
对，跟自己说不要，跟别人说要，怎样？
嗯嗯，
对，你要再说故事吧。
啊，好了，我继续说了。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基本，人跟人之间就是有这样的基本的尊重的态度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个尊重是一个很重要小朋友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尊重那个差异性，
嗯，
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捷运上的那个妈妈把女儿带走，
嗯，
其实她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跟教育，是，
嗯，
别人跟我不一样，
嗯，
表示她比较糟，
嗯，
她比较可怕， 我要赶快离开他、
嗯、
而不是我学习去尊重他跟我之间的不同、
嗯、哼
然后去接纳然后呢去学习相处、
嗯、
我相信那个小女孩如果在这个妈妈这样的教育方式她长大以后不但是一个不会尊重别人的人、
嗯、
甚至我想她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
是是 嗯, 嗯
对
对，所以希望他是有遇到好老师，
是啊、
或是他的爸爸、哦
嗯、
是比较懂得尊重的，也许他还有机会。
对啊，因为尊重差异，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想起，有一个之前发生过的一个新闻、哦、有一个国中的男生男孩子，因为他好像比较阴柔，
嗯嗯，
然后在学校被霸凌，
嗯，
后来就自杀，
嗯、
哦、
嗯。
那我常常觉得说。这种事情其实也不断的在上演在发生、
嗯嗯
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家境比较不好、
嗯、
他在学校就会被瞧不起
是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是因为有什么缺陷、表达能力啊或者是外表什么缺陷、
嗯、
在学校就会被嘲笑、
嗯、
我想这种东西屡见不鲜
是
你怎么帮助小朋友去欣赏跟你不同的个体、
嗯、
然后学习尊重他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功课
对我们大人还是要有好榜样、
嗯、
像有时候大人以为小孩不懂我们就用 一种比较诙谐的方式去讲某些人、
嗯、
那我们觉得我们只是开玩笑可是可能那个里面也包含着不尊重
是 啊
所以那个霸凌不是只有小孩互相霸凌大人也是可以霸凌小孩甚至也有小孩霸凌大人
现在小孩会哦我相信
那基本就是不尊重
是、
嗯、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懂得尊重霸凌这件事情就不会出现了
是
对、有一个图画书创作者是我很喜欢的他叫 Tommy DiPola、哦
嗯、
Tommy DiPola 就把他童年的一段经验写成了一本书那 Tommy DiPola 是一个
艺术家
艺术家他是一个画家、
嗯、
他是个男生、
嗯、
但他从小就不喜欢像那些你知道美国男孩子最喜欢打美式足球这样撞来撞去啊、
嗯嗯嗯、
或打篮球什么
他是个斯文的男孩
他不是他是一个斯文安静的男孩他喜欢做什么呢他喜欢画画、
嗯、
他喜欢跳踢踏舞、
嗯、
可是他喜欢的东西因为比较偏安静、
嗯、
好像也比较多是像女生在做的事、嗯、所以呢他就在学校曾经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嘲笑他把他这一段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奥利佛是个娘娘腔、
嗯
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学校常听到孩子只要有某个男生讲话声音比较细你就会说啊你是娘娘腔你是怎么好、
嗯、
可是这个对那个可能小孩子、说者无意只是好玩但听着可能会很受伤、
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也许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新的思考大家都说奥利佛巴顿是个娘娘腔他不喜欢男孩子常玩的游戏相反的他喜欢在树林里散步他喜欢跳绳喜欢看书喜欢画画他还喜欢玩纸偶娃娃奥利佛最喜欢假扮成各种人他常常爬到阁楼玩变装游戏他又跳又唱假装自己是个电影明星奥利佛他的爸爸说不要老是娘娘腔的到外面去打篮球足球或棒球什么都可以但是奥利佛什么都不想玩他的球技很差他接不到球踢不到球跑得也不够快所以他不喜欢打球他总是最后一个被拉进球队队长说惨了惨了我们这队有奥利佛铁定会输球妈妈说奥利佛出去玩玩嘛你需要运动奥利佛说我有啊我在树林里散步我跳绳我还很喜欢跳舞呢你看他跳舞给妈妈看于是奥利佛的爸爸妈妈非常开明就把奥利佛送去上舞蹈课爸爸说啊男孩子去动一动也好啦这个画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是舞蹈课唯一的男生奥利佛有了一双很棒的踢踏舞鞋黑黑亮亮的他一遍又一遍的练习但是学校里的男孩尤其是年纪大的男孩都嘲笑奥利佛哟好亮的鞋子哟娘娘腔他们说然后跳舞给我们看吧他们抢走奥利佛的踢踏舞鞋在空中丢来丢去直到有一个女生喊住他们女孩子说把奥利佛的踢踏舞鞋还给他他们说好吧拿去吧哼男生要靠女生帮忙修修脸有一天奥利佛上学的时候发现学校的墙壁上写着奥利佛是个娘娘腔男孩们几乎天天嘲笑奥利佛不过奥利佛还是照样每星期去上舞蹈课 有一天老师给他看一个才艺比赛的消息，下个月星期天这里电影院要举办一个才艺比赛，然后呢他希望奥利弗去参加，然后奥利弗决定去参加，他老师帮他编了一个踢踏舞，然后他很认真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终于到了比赛前的星期五，老师跟他们说，同学们，星期天下午电影院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比赛哦，我们班有个同学要去参加，我们大家都去帮他帮忙吧。然后他们说，啊，奥利弗要去参加哦，哼，那个娘娘腔。星期天下午呢，整个剧院大爆满，参赛者一个一个上台，有人变魔术，有人拉手风琴，有人跳那个啦啦队的舞，还有人唱歌，最后轮到奥利弗表演了。钢琴声响起，灯也亮了，奥利弗出场，他开始跳起踢踏舞，他跳得非常的棒，全场的观众给他热烈的掌声。所有的项目都表演完了，每个参赛者都站在舞台上，那个主持人开始宣布得胜者。第一名的就是那个跳啦啦队舞的那个小女孩。
嗯，
公布到最后呢，奥利弗并没有得奖。
嗯，
他一直忍着没有哭出来。爸爸妈妈跟老师紧紧地抱着奥利弗，爸爸说，哎，没关系啦，现在呢我们要带最棒的踢踏舞王去吃最棒的披萨哦，孩子，我以你为荣。妈妈说，我们也是。星期一早上，奥利弗不想去上学。快点，奥利弗，妈妈说，别闹了，赶快来吃早餐，你要迟到了。奥利弗只好低着头垂头丧气地去上学。上课铃响了，奥利弗是最后一个进教室。他看到学校墙壁上的那行字，本来上面写着奥利弗是个娘娘腔，对不对？
嗯，
现在改成奥利弗是个大明星。
嗯，
对，
是啊，我听到那个中间他没有得奖，我想说完了完了，回去一定会被笑死。
对，被同学笑死。
结果这个转折 好温馨哦。嗯，
对，我想一方面也应该是同学看到他的独特的地方跟他的努力，
嗯，
然后肯定他。
嗯，
那 我想其实一开始奥利弗在同学间，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的男孩中间被嘲笑，好像你不太 man。
嗯，
啊，
嗯，
你不跟我们打美式足球，不踢足球，不打篮球，你就不够 man。
嗯，
不够像个男孩子。
嗯
嗯，但事实上男生女生很多东西是我们刻板印象造成的，好像男生该做什么女生该做什么事。
嗯，
那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又没有教导孩子学会尊重。
嗯，
那大家都用这样刻板的印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嗯，
他们就很难学习去欣赏尊重这样的差异性。
是是，嗯，对，尤其对一个小小孩来讲，
嗯，
其实那个特质也不是他能够怎么样，哦，
是
他与生俱来。
嗯，
那如果因为不被尊重让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那损失很大。
是啊，嗯，就像 我也很喜欢有一本书叫做威廉的洋娃娃。
嗯，类似的。
对，类似的。对，那威廉喜欢洋娃娃。
对，
但是所有的人都跟他说，包括他的哥哥啊，爸爸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老爱抱着一个洋娃娃，男生一天到晚抱一个洋娃娃成何体统。对不对？是，可是威廉的目的是什么？
嗯，
威廉的目的到最后讲了，威廉是很想当一个爸爸。
嗯嗯，
他想好好抱着他的宝宝。
嗯嗯，
然后喂他喝奶，为他换衣服，换尿布，带他出去散步，哄他睡觉。
嗯嗯嗯，
后来只有奶奶洞悉了他的目的和跟动机。
嗯嗯，
所以奶奶真的买了一个洋娃娃给他。
嗯嗯，
对，我其实我觉得图画书的创作者在这方面是比较 open minded。 就是比较开放的。
嗯嗯嗯，
然后他比较可以相对而言，图画书的创作者是尊重孩子的。
嗯嗯，
他看到孩子的个别差异，
嗯，
然后呈现出来，然后帮助小朋友从阅读里面，
嗯，
去思考去看。
对
对，如果大家都用那个原来那些态度去对待奥利弗，
嗯，
那奥利弗不但没有自信，他可能会变成这个被霸凌的对象。
对，其实，嗯，也有不尊重孩子的图画书了，不过那种
也有啦。
那种是不会变成经典的啦。
是，嗯，
所以它只不过是一本书，然后可能稍纵即逝。
嗯，
对，
是。
可是我想，会成为经典，或是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小孩在传着在阅读的，他基本上他就是绝对脱不了这个尊重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
嗯，
所以我想透过这些故事的阅读，小朋友其实也可以从里面去学习培养尊重这个很重要的品格。
其实如果没有学会会酿成大祸，对不对？
是啊，
嗯，
那个大祸恐怕不是这
不是心情不好而已。嗯，
对，不是心情不好，或者是不是那个，因为其实人跟人的尊重其实那个影响到人的关系。
嗯，
那 如果那个关系恶化了，或者是决裂了，或者是扩散了，其实影响到可能很大。我想黄老师在美国待过，你知道美国一直有种族方面的问题，
对
对，那个种族方面的问题就是黑人一直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一直到 这些年才越来 越好、即便到现在有一些黑人还是在某一些地方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平等的对待。我不知道黄老师你记不记得在1992年你在美国吗？
民国81年啊，不在。
不在是不是？1992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美国加州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黑人酒驾被警察拦下来，那那个时候一堆加州的警察白人警察就殴打他，打得遍体鳞伤，而且整个过程都有监视录影机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呢，后来这些白人警察受审因为把他打伤了然后接受审，后来一年以后法院判决这四个白人全部无罪。这个判决引发了所有住在加州地区的黑人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引发了一场非常大的暴动，到处烧杀掳掠，然后到处放火偷东西抢东西，就在那场暴动里面55个人死掉，
好多愤怒啊，
对，然后到失火到处都是火灾那 Eve Bunting 呢，其实后来看了这个新闻他非常的心痛，他想到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能够学习彼此尊重跟接纳，于是呢他后来把它写成了一本很棒的图画书，因为你知道美国各种种族，你知道加州是种族大熔炉，可能白人不跟黑人往来，白人也不跟韩国人往来，可能西班牙人不跟韩国人往来，他们之间都会有彼此的那种隔阂在，但是我觉得邦廷其实用了这个故事这本书，用一个小男孩的角度去突破大家，去打破大家这种种族的框框，然后去学习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包容跟接纳，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融合的美好的关系。等一下我要来念邦廷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但是因为邦廷的文字驾驭能力非常好，我很想一个字一个字细细的把这个故事念完，念完给大家听。
哇，这烟雾弥漫的夜晚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我们要用这本书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尊重啊。那你刚刚说那个Eve Bunting的文笔非常好，所以你要用念的。
是这故事有点长，
是他翻译的，所以译者也很好。是谁嘞？叫做刘青燕。
谢谢你啦。
对，因为我想有时候那个作者跟译者也是有一种合适度啦，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译每一个人其他人的作者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聆听这本书吧。
好，烟雾弥漫的夜晚是和音出版社出版的书，它是用一个小男孩的第一人称的眼光思考情感叙述，在描绘目睹这整个暴动过程然后他自己的思考。好，我和妈妈从窗户边往后退，向下张望，我抱着我的猫茉莉，虽然天色很暗，但是我们没有开灯，街上正在发生暴动。妈妈向我解释什么是暴动。人们在很生气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他们到处破坏乱砸东西，完全不在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楼下的街道上有很多人，他们砸坏每一样东西，不管是窗户、汽车还是街灯。我小声地说，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生气耶，不过也好像很开心哦。妈妈说，暴动开始以后，有些人就会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两个男孩从莫顿电器行搬了一台电视，他们搬得很吃力，因为电视很重。我问妈，他们在偷东西吗？妈妈点点头。有人打破奇美鞋店的橱窗，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爬过破碎的玻璃，把好多鞋子扔出来，就像在丢橄榄球一样。他们大笑着，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笑声。到处都是烟，像雾一样飘来飘去，我看见远远的地方闪烁着火光。对面的街道上，有些人从金太太的超市里拖出了好几箱玉米片和米。虽然金太太的超市离我们家很近，可是我和妈妈从来不去那里买东西。妈妈说， 如果要买东西，还是去我们自己人开的店比较好。
嗯，
金太太的猫和我的猫常常打架，金太太都会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对茉莉大叫，现在她也用那种语言对偷她东西的人大吼大叫，没有人理她。我躲在妈妈背后，妈，他们会来这里吗？哎，这里没有他们要的东西了，丹尼，你看他们在这条街上已经闹够了，就要去别的地方了。街上渐渐空了，只剩下一个人抱着一堆干洗店的衣服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那些衣服都还套着干洗店的塑胶袋。妈妈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睡。她要我洗脸刷牙，要我脱掉鞋子，但是不要脱衣服。妈妈让我睡在靠墙的那一边，我抱着茉莉。我说，我睡不着。嘘，妈小声地说，闭上眼睛。我照着做，我想我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妈妈在用力咬我。丹尼，快起来。我闻到一股很呛鼻的烟味，有人砰砰砰地敲我们的门。失火了，失火了。我一下子完全清醒了，我跑向橱柜。哎，茉莉呢？茉莉有时候会睡在架子上。妈妈对我尖叫，我们不能再等了，茉莉跑掉了，我们赶快穿上你的鞋子。我们冲下楼梯，很多人挤在我们身边，呛得我一直咳嗽。罗先生在我们前面，他抱着丽莎和宝宝，两个小孩都哇哇大哭。他偏着头大叫，流氓，那些人简直是流氓。罗太太在他面前手里抱着鸟笼，里面有他们养的鹦鹉罗哥，罗哥一直嘎嘎叫，声音很吓人。我大声地说，罗先生，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茉莉？他摇摇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根本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他大声地警告我，不要碰扶手，很烫。屋外天空变成一片雾蒙蒙的橘色，火焰不停地从我们那栋楼冒出来。三辆鸣着警笛的消防车停下来，消防队员纷纷下车拖着水管跑。我看着我们家的窗户，我和妈妈曾经站在那扇窗户旁边，火还没有烧到那里。一位消防队员大喊着，所有的人都出来了吗？另一位消防员说，应该都出来了吧。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猫，黄色的猫，它也许还在里面呢。他低头看着我说，大概不会吧，孩子，猫是很聪明的动物，它应该早就逃走了。有一位女士向我们走过来，她说，我带你们去临时收容所，跟我来吧。我哭了，因为我不知道茉莉够不够聪明，如果她还在里面该怎么办。有些路灯被砸坏了，我们沿着人行道走，地上到处都是空纸箱和亮晶晶的玻璃碎片。一个交通标志歪七扭八地躺在水沟里，我紧紧地抓着妈妈，因为我以为自己看见一个没有手背的死人也躺在那里。幸好那只是一个百货公司用来展示衣服的塑胶人偶。金太太拖着脚步跟在我们后面，带路的女士转过头对她大喊着，你还好吗？金太太点点头，那位女士对她说，就快到了。临时收容所在教堂里，有一些折叠床和一张摆着热饮料的桌子，两个男人正在做三明治。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罐的美乃滋。我们遇见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大家都在谈论是谁放的火。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季先生说，哎，这一夜真叫人心痛啊。我问他有没有看见茉莉，他很确定地说有。丹尼，你放心，他逃出来了。我希望他不是为了安慰我才故意这么说。金太太也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猫，就是那只橘色的猫，它和红萝卜的颜色一样哦。我在一旁插嘴，还差点加上一句，它是一只很胖很凶的猫，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一个女孩给了我一杯热可可，真希望她多放一点糖。我喝完以后，妈妈说我应该躺下来，她总是要我躺下来。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在哭，还有一位太太不停地尖叫。我躲在毛毯下面，接着我听到妈妈说，丹尼，快看。 刚才在我们那栋楼灭火的消防队员走进来，他站在门口，背后是烟雾弥漫的夜晚。我看见他两只手臂各抱着一只猫，就像罗先生抱着丽莎和宝宝那样。两只猫一直喵喵叫个不停。茉莉，毛毯缠住我的脚，我拖着他走。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找到他了。另外那只是我的。金太太接过那只又大又肥又凶的橘色老猫，把它紧紧抱在胸前。我亲了茉莉好几下，她身上都是烟的味道。我问消防员，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他们说，哎呀，这两只猫啊，躲在楼梯下面不停地尖叫呢。金太太问，这两只猫真的在一起吗？消防队员点点头，哦，他们很害怕，紧紧地靠在一起呢。我笑着说，不可能，他们才不会那样呢。罗先生问，哎，我们那栋楼还好吗？火灭了，再过一两天你们就可以回去了。有一位太太用盘子装了一些牛奶放在地上，她叫唤着，猫咪来喝牛奶吧。茉莉从我的手背上跳下去，金太太也把她那只红萝卜色的猫放下来。两只猫喝着同一个盘子里的牛奶，虽然牛奶对猫不是很好，但我没有说出来。妈妈很惊讶地说，哎，看看那两只猫，我本来以为他们不喜欢对方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前不认识对方吧，我解释，现在他们认识啦。每个人都看着我，突然安静下来。我小声地问妈妈说，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丹尼。妈妈用力地拉拉手指，她只要一紧张就会这么做。她对金太太说，我叫珍娜，也许等事情都恢复正常以后，你和你的猫可以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喝同一盘牛奶。我觉得妈妈的话很滑稽，可是没有人笑。金太太抱起她的猫，轻轻地摸了几下，她盯着墙壁，好像不太想说话。然后她注视着妈妈一会儿，她说，谢谢你，我们一定会去。妈妈笑了。我也伸出手，摸摸金太太那只橘色的大胖猫。金太太，你听见了吗？她高兴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呢。
哎，小孩的童年经历这个事情，我想她是永生难忘。
嗯，
一个花很大代价的功课。
是啊，对。可是我觉得邦林用这本书里面的猫，这两只猫，
是
给了我们这些做人给我们这些人类很大的教训。就是你看他们彼此本来彼此不往来的，墨西哥人西班牙裔的人不跟韩国人往来，白人跟黑人是对立的，但是在这场暴动里面烟雾弥漫，把所有东西都遮盖住了，然后把人都赶出了屋子，聚在一起在临时收容所，于是他们开始了解对方，开始认识对方，然后呢开始重新学习尊重对方。
难怪这本书会得了1995年的凯迪克奖，
对，
金牌奖。
嗯，
然后他也得到那个图书馆协会的年度好书。
对，这本书在美国得了很多很多的奖。
父母亲选书年度最佳书籍。
是啊，
因为有时候父母亲选的都比较是那种中规中矩的，
或者是搞笑好玩的书。
对，那选这种好像比较严肃的社会议题的真的不容易。这本书还得到出版人周刊的最畅销童书。哇，这得这么多奖。
所以
这本书
我想在那本书在那个当下那个时空其实帮助孩子去学习不同肤色不同人种这个差异性，我们去学习去尊重他们。那我想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也是，
是
你是不是能够尊重那些跟你不太一样，不管是外表特质
或是省级，
对，不一样的人。
对，
或者是
其实我们在讲美国、美国其实因为后来人种实在太复杂了，
是啊，
以至于谁也不能歧视谁，就是比较不那么明显了。跟早期的时候那个黑人被视为黑奴，那是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台湾不也在走吗？
是啊，
我们对客家人，对原住民，对新住民，对闽南人，对外所谓的外省人，
是
我们就是因着时代把我们都带到这里来了。
是，
可是其实这个中间 也是很多惨痛的代价。
是在台湾可能还有个蛮麻烦的问题是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可能会彼此尊重
对、
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一堆朋友在聊天、
嗯、
只要那个政治立场不同、
嗯、
很容易就有冲突跟争执就出现了。
对、嗯、
那我常常在旁边我就不吭声、
嗯、
那我听你们表达你们的立场，但我心里想说、嗯、其实不管今天立场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啊，
嗯、
还是老同学啊、
嗯、
何必为了这样的事情去起争执、
嗯、哼
哼，那你能不能尊重别人去听听别人的观点跟想法、
嗯、哼，
如果你可以我相信你的观点跟想法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嗯， 哼哼，嗯，哇，这个本书而且它的图画用的色彩非常的
鲜明、
哦、非常的
强烈、
强烈，对，用强烈，
其实那个强烈、它也用很多拼贴的方式在做这本书、
嗯嗯、
那其实它把当时的那个文字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全部都用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
然后包括那、人，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画家在画人的时候、
嗯、
在那种烟雾弥漫灯光昏暗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肤色都变得一样，
是啊，是啊，
都是那种暗紫色暗紫色的，因为灯光昏暗嘛、
嗯嗯、
在那种灯光昏暗人的那个、嗯、那个表面差异 并不明显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去看到内心
人的本质，
对，人的本质 去透析到人的内心，
是，
其实好好认识对方，
对，
了解对方，尊重对方跟我们的差异、嗯、其实我们就可以造就一个很圆融的关系、嗯、
是，
对，
所以世界大同应该是从尊重开始，
是，
对，要不然就大不同了。
对，
对，
我觉得如果我们越是能够尊重对方、嗯、那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建立的越来越好，
是，
也比较能够信任彼此，能够信任对方。
对、嗯、
我很喜欢另外一本很可爱的小书，这本书可能现在也绝版了，但是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可爱很好玩的书。这本书叫做嘟嘟和巴豆、
嗯、
讲两只小猪的友谊的故事、
嗯、
这两只小猪个性南辕北辙，嘟嘟喜欢到处旅行到处去玩、
嗯、
那巴豆呢喜欢待在家里，所以 有一次呢嘟嘟就跟巴豆说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嗯、
然后呢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巴豆说、嗯、我不要，我宁可待在家里、
嗯、
于是呢那个画面很有趣，就呈现两个地方，一个是嘟嘟每个月寄一张明信片回来给巴豆，然后呢告诉他说哦，比如说我在非洲交了很多河马的新朋友，就画了很多河马在那边、
嗯、
那巴豆呢，巴豆就在家里溜冰滑雪、
嗯、
那嘟嘟去了沙烏地阿拉伯、
嗯、
去埃及、啊、
骑在骆驼上，
对，去骑在骆驼上，那巴豆呢就在采风塘，那嘟嘟呢跑到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去潜水，巴豆就在那边
对比，
对，玩泥巴浴、啊
嗯、
然后呢嘟嘟跑去印度，然后呢后来又跑到、阿尔卑斯山，然后去了西班牙，去了意大利法国等等，去了很多地方、
嗯、
然后巴豆都在家里他也自得其乐、
嗯
哦、玩得非常
开，他很宅，
对，跟我一样非常自得其乐。可是后来嘟嘟回来了，玩累了，十一月的早晨他起床后觉得哎，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他就回家，然后他玩累了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嘟嘟跟巴豆还是一起庆祝圣诞节、
嗯嗯、
然后呢一起玩、
哦嗯嗯、
他们差异并没有拉远他们的距离、
嗯、
反而让他们距离更接近、
嗯、
这个就是他们彼此尊重、对方差异性的结果、
嗯嗯、是、嗯、所以那个也充分有互补、啊
嗯、
我那个对巴豆来讲他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是啊，
嗯
嗯，
好，
对，所以其实我最近读了有一个南非大法官写的一本书，那个南非大法官叫做萨克斯、哦、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在南非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权运动 的支持的人，然后 他是一个很重要，当时裁决了很多很重要的人权法案的一个法官，他写了一本书叫《断背上的花朵》，我特别把他上面的一段话记录下来，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平等的意义在于即使有差异但彼此间仍然有着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不是预设要消除或者是打压差异性，而是要尊重基本的人权和彼此之间的差异，差异不应该导致排他或边缘化或者是标签化，而是要享受差异带来的活力。
嗯，
我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的思考。
嗯，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谈尊重的时候我们分享了那个要和不要这本书利斯的要和不要，就是提到三不要三要哈。其实我们在讲尊重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提醒三要哈。一个就是说自己要尊重自己，不要因为别人有看到或是别人不知道，我们就做一些要做或是不做的事情，而是你尊重自己，这个是第一个要。第二个要就是要尊重别人，那因为别人的人格他也是，别人也是一个有情绪，他别人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别人，即使他跟我们很不一样，即使他做了让我们很不以为然的事情，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课。那第三个要，我觉得也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当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有所表示，要得到别人尊重。当然尊重有时候不是用勒索可以勒索到的，不是你用愤怒或者是去要求别人尊重你。其实respect 这件事情是要 earned， 就是你要去得到人家尊重。你如果因为别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就表现得不值得尊重，那恐怕就得不到这第三个要。所以第一个要是自己要尊重自己，第二个要是要尊重别人，第三个要就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故事，奥利弗啊，这个烟雾弥漫的夜晚，其实都是在带领我们去思考。而且我想除了思考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每一天都让自己有一点进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要求自己好像马上就变成另外一种人，马上就会尊重自己，可是你可以保持一个日记，就是我今天有没有做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比较尊重自己。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做这件事情，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想一想，检讨一下，我想这个日积月累呢，我们就会更懂得尊重。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想法、建议，我们都很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打分评星，也邀请你订阅这个节目，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